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得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哈，
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青菜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陈新眼科医师，他是临床医学硕士，专科在视网膜方面的疾病，目前是医学中心的眼科主治医师。今天最后一次，陈新医师要跟我们来聊聊眼睛的用药观念。如果问起一般的朋友来说，好像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用药。
我想问佳美哦，你平常都怎么点眼药水的呢？
平常啊，我妈妈以前就有一个很老的一个眼药水的牌子，就叫我们家里一定要买一罐那一种的，不然就是看电视广告啦，有那种大厂牌的眼药水。那另外药膏的话，就是土霉素啊，或是金霉素啊，如果这些都点不好的话，就应该蛮严重的，要去找眼科医师了。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大部分的眼睛啊，其实一般的人会点，其实就是可能有时候最常见还是像过敏，或者是可能有异物喷到，或者是说有时候疲劳的一个表现。所以你点任何的药水，其实有水的部分就达到润滑，然后还有可能就会帮助你把这些发炎物质或异物的东西冲掉，所以你就好了。所以你会觉得说，哦，我点这个就好了。那其实不管你点什么样的药水，其实就算你拿生理食盐水冲它，你可能也觉得好了。好，当然这些坊间的成药，它其实除了这些药水之外呢，它可能还有一些血管收缩剂，它也会让你会觉得有清凉剂，然后会让你会觉得凉凉的很舒服，就跟你生理食盐水放到冰箱里面再点，你也会觉得很凉很舒服。好，那所以其实这些药水的部分，你如果偶尔点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如果你把它当成水喝，就是一天点的非常多次，要可能就要注意几个。一个就是说防腐剂的问题，因为这些成药它一定会有保存剂或者是一些缓冲剂，那有些人可能对这些部分可能会产生一些过敏，或者是说累积的部分，那也会造成我们角膜或结膜的损害。那你可能越点，你可能角膜破皮啊，或者是说造成一些损伤的部分，那可能是慢性累积的。
最好的药也不能常点。
应该要知道说，其实这些是药而不是水。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有一个迷思，就是因为跟吃药不一样，因为吃药你会觉得说，哦，我吞了一颗药下去，可是药水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它是药水嘛，是水嘛，可能觉得不舒服就可以拿来点。我甚至有遇过一个病人啊，他一天可能点了十几次，
太多了吧。
对，那点到后来他角膜都变得非常非常薄，或者是穿孔的一个表现出来。所以使用药物部分还是尽量要看到标示。医生如果建议你一天点几次，可能还是要遵照这个方式，而不是说像口渴了喝水一样，可能就是觉得不舒服就拿来使用，那有可能会造成药物累积过量，那这也是一个原因。
好像生理食盐水也不能随便乱点啊，不能当药水。
对，因为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生理食盐水呢，它的酸碱值跟我们泪水其实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很常点的时候，它也会造成你在眼睛的这个酸碱值的不平衡，那其实也很容易破皮啊，不舒适的这部分，它只能当成说，比如说你今天真的碰到一些酸碱的这些化学物质，你需要大量做冲洗的这个动作，或者是你临时找不到一些可以使用的话，那当然它就是一个选择，可是它并不是拿来就是好像当成日常使用的这个部分。
万一有异物 跑进去的时候，
对，
生理食盐水可以暂时缓解一下这样子。
对，是没有错。好，
另外是药膏的部分。
不管点药水或药膏，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很多人他点药的方式哈，会想要直接就是往黑眼珠的地方直接这样点下去。通常在这里会建议大家点法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下眼睑拉开，然后药水或药膏部分就点在那个部位。
哇，所以我们点眼药都错了，看广告就直接仰头技术好了，直接点，这样子不好。
其实这样的直接点黑眼球部分几个，一个是第一个它集中在角膜的浓度会太高，那会造成角膜的表皮细胞比较容易会受损。第二个，其实我们人的自然而然的反应呢，你很容易看到有物体往你的眼睛靠的时候，其实你会闭起来，所以你常常都会点到外面。好，所以为什么在门诊的一些朋友们呢，他可能常常一下子就用完的药物，因为他说我都点不到，都跑到外面去了。好，因为他会扎眼。那除了这以外呢，你的睫毛或眼睑常常会碰到接触到你的瓶口，很容易会污染，那你的药物就很容易会有感染的一个表现出来。
所以有一些朋友不敢自己点眼药，其实如果自己照镜子的话，点眼睑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跟困难。
对，那再来另外一个提醒大家，使用药膏，很多人呢、用药膏常都以为是当牙膏挤，就是点一大条这样子。那其实除了比较容易会使用过多以外呢，再来就是说它会很油雾，所以你看东西会变很模糊。再来就是说你也会觉得异物感会比较重一点点。那其实我们点药膏呢，你几乎只要挤出像米粒般大小的一个程度，那它其实当你眨眼的时候，它又会整个表面就会做
扩散
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不用担心点太少。
对，其实因为我们眼睛的空间是有限的，你点太多的时候，其实反而你会觉得不是很舒服。那除了这以外呢，有时候我们的药剂师也会提醒观众朋友，就是在点完药物之后呢，可能会用我们的手指呢轻压我们的眼头的部分。那为什么呢？最主要是在我们的眼头部分会有上下的泪孔，那这泪孔呢，是我们平常我们的泪水啊，都会从这个地方会流到我们的鼻腔里面去。你点的药物也是一样。那有些人因为有些药物是苦苦的，又或者是有些人很不希望说可能会刺激到喉咙会很不舒服，好，那我们就可以在点完药物之后呢，轻压我们的眼头部分，
捏鼻子的上方。
对，那它就会防止我们这些药水的部分会流到我们的喉咙里面去，会刺激我们的喉咙。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小细节。
对，那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还是点药物前后需要做清洁手部的卫生，
要先洗手。
对，那再来就是还有一种情况，我有遇过我们在门诊的一些朋友们，很好玩，是常常妈妈说我这一罐药水啊，我第一个孩子用完，第二个孩子用完，第三个孩子用完。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使用毛巾是一样的，个人的卫生其实还是很重要，尤其是药物的使用。通常我建议就是说，就算大家所使用的可能家里也许你这是因为一个急性结膜炎大家都感染到了，可最好还是个人使用个人的药水瓶，因为当你在一起用的时候，第一个你有可能接触到碰到你的眼睑的部分，好，那你有可能会传染给下一个人。第二个呢，它有可能会产生污染，好，那这个其实并不是很好。
所以比较节省自己的药自己使用。
对，那再来就是点药的时间的部分。那有些药物呢，它是比较没有时间的限制，它有可能就是真的有症状的时候就拿来使用。当然最多可以点到多少可能也要询问你的医生，就是我最多我一天我可以用到多少的频率，那可能也不是说我想到我就可以点。
求好心切没有办法。
因为最主要其实很多人会把药水当成水来使用，好像就像喝水一样，我可能也觉得很干，或者是我觉得异物感很重，我就拿来点药。可是其实这些还是药物的部分。好，那你长期累积过量的时候，其实对眼睛来讲还是有损害的。
请问一下，人工泪液算是药水吗？
其实人工泪液啊，最主要的它其实只是一个滋润的一个缓冲剂，可是它最大的问题是说，因为我们在制造这些药物的时候呢，它其实我刚刚说的会有
防腐剂，
防腐剂就是保存剂的部分。那这种保存剂呢，其实有时候对我们的角膜的表皮或结膜表皮还是有毒性的。如果你使用的量超过一定量的时候，那还是会造成一些不舒适感或者是过敏的表现。所以这样的人工泪液，它其实能够点的频率还是有限，还是要按照处方来点。那当然有些朋友们会说，可是我真的很干啊，我中间还是觉得我点了还是会比较舒服。那通常我会建议呢，你可以搭配一些就是单包支装的人工泪液，也就是没有做任何的保存剂。那通常这样的人工泪液，它是一支一支包装，所以它开过之后呢，打开旋开之后呢，它一天就要点完了。嗯哼，那可以搭配这样点的话，可能就会减少你对这些保存剂过敏或者毒性的一个损害的部分。嗯，
如果我们对眼睛的用药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最好的还是请教医师，
是
比较安全。
对，没有错，
谢谢。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